亲爱的主，我们真愿意好像诗歌所说的，你吸引我们，我们就快跑跟随你。
亲爱的主，我真的因为诗歌的话，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
主啊，求你让你自己的荣美向我们显现。
主啊，求你将你自己的荣美向我们显现。
当我们要跟随主的时候，
当我们跟随主的时候，
我们知道前面的道路可能有好些的艰难。
我们知道前面的道路可能有一些的艰难，
可能有一些的挫折，
可能有一些的挫折，
可能我们自己本身有许多的软弱，
可能我们自己本身有一些软弱。
实在不是凭我们能够跟随你，
实在不是凭我们可以跟随你。
主，让我们用信心仰望你。
主，求你让我们用信心仰望你。
你是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
你是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
你开始头一个晚上施恩给我们，今天晚上我们相信你同样施恩。
你第一个晚上向我们施恩，今晚我们同样也都是相信你向我们施恩，
让我们在这个地方立定我们的心志，
让我们在这个地方立定我们的心志，
让我们不但是开始跟随，也一生一世的紧紧跟随，
让我们不单止开始的时候跟随，一生一世都紧紧的跟随，
让我们的脚步从开始一直到尾都是正直的，不是弯曲的，
让我们的脚步由头到尾都是正直的，不是弯曲的。
主啊，我们不知道我们前面遇到什么试探，
主啊，我们不知道我们前面遇到什么试探，
我们只求主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
我们只求主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
让我们一直能够在见主面的时候都没有惭愧，
让我们一直到见主面的时候都没有惭愧，
让我们始终保持一个奉献的生活，
让我们始终保持一个奉献的生活，
一个奉献的心智，
一个奉献的心智，
一个坚定的信心，
一个坚定的信心，
专一的眼睛，
专一的眼睛，
定在主的身上，
定在主的身上。
这个时间求主打开主的话语，
这个时候求主打开主的话语，
打开我们的心，
也都打开我们的心，
打开你仆人的口，
打开你仆人的口，
让我们在主面前一同蒙恩，
让我们在主面前一同蒙恩，
这样祷告，
这样祈祷，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
嗯。我们看马太福音第十六章，
我们看马太福音第十六章。
马太福音第十六章，
马太福音第十六章，
我们从这个十三节读起，
我们从第十三节读起，
读到十六节，
读到十六节，
十三节读到十六节，请读。
十三节读到十六节，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
我们注意的是五十六节，
我们注意的十五十六节。
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
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
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
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
下文第二十二十一节，
他们的二十一节，
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
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
你注意下面那句，后面那句，
注意后面那句。
耶稣责备彼得的时候，他说：撒旦退我后边去。
耶稣责备彼得的时候说：撒旦退我后边去。
你是绊我脚的，
你是绊我脚的，
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
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
我们曾经在这个昨天晚上看到彼得怎么样的跟从耶稣，
我们昨晚看到彼得怎样的跟从耶稣，
那只是他的开始做主的门徒，
那个只不过是开始做主的门徒，
开始的跟从，
开始。
彼得的一生里面，
彼得的一生里面，
在福音书里面有很多的记载是跟彼得特别有关系的事。
在福音书的记载有特别多对关于彼得的事记载，
是比别的门徒有更多的特色的，
是比其他门徒有更多特色。
彼得可以说是另外一种的典型。
彼得可以说是另外一种的典型。
今天我们要看几处的圣经都是关乎彼得，而且比较特别的地方跟 不是别人，而是专门是彼得的。
今天我们看几处圣经都是关于彼得，而且他特色的地方不是关于别人，也关于他才有。
那么这是头一件事情，
这个是头一件事情。
耶稣这个时候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
耶稣问他门徒：人说我人子是谁？
他们就回答：有人说是施洗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有人说是耶利米。
他就回答：有人说是施洗约翰，有人说是耶利米，有人说是以利亚，
有人说是先知里面的一个，
有人说先知里面的一个。
耶稣就问他们：你们 说我是谁。
耶稣就问他们，你们说我是谁？
主耶稣在这个时候要训练他的门徒，
你说这个时候要训练他的门徒，
要教导他的门徒，
要教导他的门徒，
教他们知道他们本身他们自己对耶稣有清楚的认识，
要叫他们自己本身知道，叫他们对耶稣有清楚的认识。
我们并不是叫人糊糊涂涂的相信，
我们不是叫人糊糊涂涂的相信，
但是怎么样算是清清楚楚的相信？
但是怎么样算是清清楚楚的相信？
你能够确实的知道你所信的是谁，
你能确实知道你所信的是谁。
人家说耶稣是施洗约翰，
人家说耶稣是施洗约翰，
那个说施洗约翰的很可能就是那个希律王，
这个说他是施洗约翰很可能就是希律王，
因为希律王把施洗约翰杀死了，
因为希律王将施洗约翰杀死，
他杀死的时候他本来不想杀施洗约翰，所以杀了以后良心很不平安，
他本来不想杀施洗约翰，所以杀了之后良心很不平安，
就看见耶稣的事他就说是施洗约翰复活，
他看见耶稣的事就说是施洗约翰的复活，
有人就说他是耶利米，
有人就说他是耶利米，
可能耶稣常常为人的罪恶指责人的罪恶，而且从一个忧伤的态度来指责，
可能耶稣时时指责人的罪恶，而且从一个忧伤的态度来，
有人说他是以利亚，
因为他是以利亚，
因为他主耶稣显了很多神迹，
因为主耶稣显了很多神迹，
有人说他是先知里面的一个，
有人说他是先知里面的一个。
耶稣问门徒，他说你们说我是谁，
耶稣问了门徒，他说你们说我是谁，
我们所相信的这位主耶稣基督，
我们所相信的这位主耶稣基督
是不是只是一个先知，
是不是一个先知，
只是一个很会教导人的一个人，
只一个很会教导人的一个人，
是讲很多很好的人生哲学，教人怎么样做好的呢，
他讲很多人生的哲学，教人你怎么样做好，
不是，
不是，
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
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
耶稣立刻称赞他，
耶稣立刻称赞他，
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
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
因为这个不是属血气的指示你，
因为这个不是属血气的指示你，
我天上的父指示你，
是我天上的父指示你，
我们所相信的这位耶稣，
我们所相信的耶稣
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
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
基督本来是受高者的意思，
因为基督本来是受高者的意思，
旧约的时候做君王或者做祭司都要受高，
旧约时候做祭司做君王都要受高，
有特制的高倒在这个君王或者祭司头上，
有特别高倒在这个祭司或君王的头上，
这样的受高就表示是分别为圣的，是专门是为侍奉神的，
一种的受高是将分别为圣，特别的侍奉神，
这样的分别为圣是表明是神所特别拣选的，
这样分别为圣是证明表明是神所特别拣选的，
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
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
他被称为基督，
他被称为基督，
因为他就是神所拣选要来到世界上做万人的救主的，
因为他是神所特别拣选来到世界做人的救主，
他做君王又做祭司，
他做君王又做祭司，
他替在神人中间做祭司的职分，
在神人中间做祭司的职分，
就是为人赎罪献祭，
是为人赎罪献祭，
他不是用牛羊来献祭，
他不是用牛羊来献祭，
他自己献祭，
他用自己来献祭，
他就是我们的君王，
他就是我的君王，
他就是将来要统治这个世界的，
他将来要统治这个世界，
所以彼得的臣的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
所以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
就是表明他相信耶稣正是旧约里面所盼望要来的那个弥赛亚，
就表明他相信耶稣是旧约所盼望要来的那个弥赛亚，
所以彼得的信仰是非常清楚，
所以彼得的信仰非常清楚，
耶稣称赞他说你是有福的，
耶稣称赞他说你是有福的，
我们要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
我们要知道我们所信的，
如果耶稣不是神，不是神所打发来的救主，
如果耶稣不是神所打发来的救主，
那么我们不必信他，
那我们不需要信他，
刚才今天下午我跟一位弟兄谈，
今天下午我跟一个弟兄说，
如果耶稣只是许多好人中间的一个，
如果耶稣就是好多好人中间的一个，
何必要相信耶稣，
何必要相信耶稣，
你如果要学好人呢，何必在历史里面找一个全世界最好的人来学，
如果你想要 好人，何必要找一个历史上最好的人来学，
我们中国人不是 有一句话，三人行必有我师，
我中国人就说三人行必有我师，
那么就专门挑选你朋友中间好的就学，坏的不要学啊。
那你可以专门挑选你朋友中间他好的来学，坏的就不要学，
那就很实际嘛，
那就很实际，
还要找历史上最好的一个人我来学，那表示你是历史上第二好的，
你要找一个历史上最好人来学，表示你是历史上第二个好人了，
这是有点假冒伪善，
那有点假冒伪善，
你要学好啊，大不必信耶稣，
你要学好都不用信耶稣，
所以如果耶稣只是叫人学好，你实在不需要信耶稣，
如果耶稣只是教人做好，你不需要信耶稣，
耶稣基督他是万人的救主，
耶稣基督是万人的救主，
彼得在跟从耶稣上有这个非常清楚的认识，
彼得在跟从耶稣上有这个非常清楚的认识，
跟着下面呢第二件事情彼得就出了问题了，
跟着下面第二件事情彼得就出了问题了，
耶稣因为彼得晓得他就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就告诉门徒他要上耶路撒冷去，在那些文士的手下受害，
耶稣让彼得知道他是基督，就告诉门徒听他要上耶路撒冷，在文士手里面受害，
被杀，第三天复活，
被杀，第三天复活。
彼得听见这个话，
彼得听见这个话，
劝耶稣，
他劝耶稣
说万不可如此，
他说主要万不可如此。
彼得是知道耶稣是神所打发来的基督，
彼得是知道耶稣是神打发来的基督，
他不知道耶稣怎么做成这个救赎的工作，
但他不知道耶稣怎么做成这个救赎的工作。
耶稣做我们的救赎是怎么做我们的救赎，
耶稣做我们的救赎怎么做我们的救赎，
他是永生神的儿子，
他是永生神的儿子。
那么怎么凭他永生神的儿子做我们的救主呢？
那么怎样凭他永生神的儿子做我们的救主呢？
比方说我们有罪，
比如说我们有罪，
那么现在就是永生神的儿子，
现在
是
永生神的儿子。
好了，我说你没有罪，三天堂，
告诉你，你没有罪上天堂
啊，好像这个皇帝的太子，他现在他算你没有罪，算了，就算了。
我就是皇帝的太子，他现在说你没有罪，你就没有罪，
是不是这样？
是不是这样？
不是，
不是，不是。
耶稣是至高神的儿子，
耶稣是至高神的儿子，
他凭什么来救赎我们？
他凭什么来救赎我们？
并不是单单凭他的能力，
并不是单单凭他的能力，
并不是单单凭他是神的儿子，
并不是单单凭他是神的儿子，
是一个事实，
那个事实，
什么事实？
那个事实，
他曾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赎罪，那一个事实。
我曾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赎罪，那一个事实。
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赎罪，那一个事实。
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赎罪，那个事实，
就是我们信靠他可以得救的这个根据，
然后信靠他可以得救的根据。
那么这个根据跟单单凭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那个权威那个地位有什么不同？
跟那个根据同单单他是有那个权威有什么分别呢？
啊，他是神的儿子，可以叫什么人上天堂都可以的嘛。
可以神的儿子，可以叫哪个上天堂都可以。
那为什么他要钉十字架？
那为什么他钉十字架？
他为什么要为我们受死？
为什么他为我们受死呢？
这个不一样，
这个不同。
我们提到耶稣基督的救赎的时候，这个救赎的这个字就含有啊，不但是救，而且是赎罪的意思。
我也提到耶稣基督的救赎，这个救赎就包含不单止是救，而且是赎的含义
啊。主耶稣的救恩呢，他是为我们付了一个赎价，然后成为我们的救主。
耶稣这个救恩是他为我们付了个赎价，以后成为我们的救主。
我们今天信靠耶稣基督得救，
我们今天信靠耶稣基督得救，
是因为我们主耶稣他替我们付了赎价，
他因为我们的主耶稣他替我们付了十字架。
比方说我欠你5000块钱，
比如说我欠你5000元
啊，比如说你牧师很辛苦，不要紧啊，我现在算你的，不必还。
比如说你做牧师好辛苦，我算你不算你还
啊，那么我谢谢你啊，
我多谢你。
可是啊，你现在很热心，所以说你说牧师欠我5000块，但是我有很多钱啊，你不必还。
但是你现在很热心，所以你说牧师你欠我5000元，我有很多钱不算你还。
过两年你不热心了，
过两年你不热心
啊，你冷淡了，
你冷淡
啊，你说陈牧师前两年你还欠我5000块钱，那么还呢？
你会说陈牧师你前两年欠我5000元就没还，
糟糕，那个时候我就惨了，
那么白了行我惨了。
你两年前你说不必还了，不必还
了，两年前你还不需要还，
两年后你说要还，那个时候呢我又变成背了一个不好听的名字了，
然后你头另外一晚跟我又背了一个不好听的名，
因为我事实上是没有还你，
因为我事实上没还你。
你说不要还那是你的恩典了，
你说不需要还因为你的恩典，
但是你说要还我也没办法了，
但是你说要还我都没办法，
因为我实在没还你，
因为我实在没还给你，
是不是这样？那么假如我欠你5000块钱，
但是假如我欠你5000元，
他借我还，
他替我还
啊，他借我还了以后啊，那么你当然就免了我
了，他替我还了，这样你当然就免了我了。
可是这个免呢不一样了，
那你用免还不一样，
他怎么替我还你就不要管我了，
那他怎么替我还你不用理
我，现在我还了你5000块钱就是还了，
你让我还了5000元给你再还，
你今天跟我好就是还了，你明天跟我不好还是还了，你不能追的，
你今天跟我好是还了给你，但现在跟我不好也是还了给你，你不可以
追，因为我是还了你的，
因为我是还了给你，
是不是？所以我们信耶稣得救，信耶稣，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一定得救。为什么一定得救？
信耶稣得救，信耶稣一定得救，为什么得救呢？
他是替我们赎了罪，
可以替我们赎罪，
他死在十字架替我们赎罪，
可以死在十字架上替我们赎罪，
所以他曾经付出了赎价，
所以他曾经付出赎价。
我们的罪是否得到神的赦免呢？
我的罪还没得到神的赦免，
一定得到赦免，
一定得到赦免，
怎么一定得到赦免？
应该得到赦免。
圣经是这样说，如果是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
圣经讲话，如果不流血罪不得赦免，
你知道什么叫流血？
你知咩叫流血？
流血就是受刑罚。
流血就受刑罚，
因为从前的人刀一砍，那么就当然流血了。
因为以前的人都斩我一定流血，
那么砍掉了赦免了，
斩我就赦免，
砍掉了我比你赦免砍掉完了，
砍掉了我都完咗了，赦免都得。
所以，但是神的公义一定追讨罪人，没有说不追讨罪人，没有白白赦免罪的。
但是神的公义必定追讨罪人，没有白白的赦免罪。
那么我们罪怎么得赦免呢？
我们罪怎么得赦免？
神不是没有刑罚我们的罪，
神并没有刑罚我们的罪，
刑罚。
刑罚了，
他刑罚在耶稣身上，
他刑罚在耶稣身上
啊！所以我们得到白白的赦免，可是神那一方面并没有白白赦免。
所以我们得到白白的赦免，但是神方并没有白白的赦免，
因为他一定要追讨罪人，没有可以不 妈妈夫妇算的，
因为他等于追到罪，不会妈妈夫妇就算
了。神的慈爱是不愿意我们受罪的报应，
神的慈爱是不愿意受罪的报应，
但是人的公义是一定要罚罪的，
但是神的公义一定要罚罪，
但是这个罪罚在耶稣身上，
但这个罪罚在耶稣的身上，
所以我们并不是没有受罪的刑罚，
所以我们并不是没有受罪的刑罚，
我们已经受了，
我们已经受了，
受在耶稣身上，
受在耶稣身上，
所以我们相信我一定能够得救，因为不是根据我，根据耶稣，
所以我相信我们一定得救，不是根据我，是根据耶稣，
所以我们得救不但根据神的慈爱，可以说根据神的公义，我们要得救。
所以我们得救不是单止得救，因为神的慈爱，也是因为神的公义，我们得救。
因为神既然是公义，他罚了我的罪，哪里能够再罚？
因为神的公义，他罚了我的罪，就不可以再罚。
我五千块钱还了你，你还想再要啊？
我五千块钱给你，你还想要？
所以你神不能够再向我们要求，
所以神能够再向我们要求。
你只要诚实地相信耶稣，你罪就一定得赦免。
你只要诚实地相信耶稣，你罪一定得赦免。
所以耶稣说他要上十字架，
所以耶稣说可以上十字架。
彼得在这里呢，对这个耶稣基督的认识还是一半一半，不很清楚。
彼得在这里对耶稣这个认识另一半一半不太清楚，
他说千万不可，这个不可以领导你的，
我千万不可以，这个一定不会想到你，
他是好意，
他好意，
但是他不明白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主要使命就是要上十字架，
他不明白耶稣来到世界主要使命就是上十字架，
所以耶稣说因为撒旦推我后边去，
所以耶稣说撒旦推我后边去，
因为你不是体贴神的意思，你是体贴人的意思，
因为你不是体贴神的意思，你是体贴人的意思，
下面耶稣劝勉门徒要舍己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下面耶稣劝勉的门徒你要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
按耶稣跟门徒的对话来说，
按耶稣和门徒的对话来说，
主耶稣已经舍己，
主耶稣已经舍己，
他这样的责备彼得就已经是一种舍己，
他这样责备彼得就是一种舍己，
因为他不是体贴人的意思，他是体贴神的意思，
因为他不是体贴人的意思，也是体贴神的意思，
刚刚彼得不是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吗？
刚刚彼得不是说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
刚刚耶稣不是称赞彼得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
刚刚耶稣不是称赞彼得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吗？
怎么现在耶稣就能够说撒旦推我后边去，
应该耶稣现在就可以说撒旦推我后边去，
怎么前一分钟跟后一分钟差这样远、啊、
应该前一分钟跟后一分钟差这么远呢？
耶稣在这里完全没有体贴人的意思，没有体贴人的面子，
耶稣在这里完全没有体贴人的意思，没有体贴人的面子，
全心要遵循神的旨意，
全心要遵守神的旨意，
这个不体贴人的意思，只体贴神的意思，这个就是下文那个舍己最恰当的解释，上下文的解释，
这个只体贴神的意思，不体贴人的意思，就是下文这个舍己最恰当的解释。
你看见主耶稣在情感上是完全照着神的意思来运用他的情感，
你看耶稣他的情感上他完全按神的意思来运用他的情感，
如果有一个人呢刚刚说你称赞你，
如果有一个人刚刚称赞你、啊、
你能够、啊、讲到下面一句话突然间责备他，
如果你能够讲下面的说话突然间就责备他，
好像是不大顺的，这个是
好像不是很顺的一件事，
但主耶稣那一边他完全顺从神，
但在主耶稣那边他完全的顺服神，
彼得在这里开始认识什么叫做舍己，什么叫做背十字架，
彼得在这里开始认识什么叫做舍己，什么叫背十字架，
这是头一步主耶稣教导，
这个头一步主耶稣教他，
到十七章主耶稣又另外一个教导，
到十七章主耶稣又另外一个教导，
我们不能够读很多的圣经，
我们不可以读太多的圣经，
但是十七章我们可以读这个一节圣经，就是在第四节第五节这两节，
但我可以读第四第五这两节，第四节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
这个事又是虽然是耶稣带门徒上山，是有几个门徒，可是只有彼得这个人的话最多，
虽然耶稣带了几个门徒上山，只有彼得一个最多也讲
这个耶稣带门徒上山也是一种教导，
耶稣带门徒上山也是一种教导，
刚才是这个十六章是问他们，当然自己想一想，人家是这么说，到底我们自己怎么信呢？
刚才在十六章是耶稣问他，等他想一想，人家既然这么说，我们自己怎样想呢？
可是这些人认识了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了，
但是那些人是认识了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
他们还不明白耶稣是一定要上十字架再死而复活，
虽然他还没明白耶稣一定要上十字架要死而复活，
耶稣带他们上山去，
耶稣带他们上山，
在山上变化了形象，
在山上变化的形象，
有摩西跟以利亚来跟耶稣谈话，
有摩西和以利亚来跟耶稣一起谈
什么事情呢？
讲什么呢？
在路加福音的记载是谈论耶稣复活的受死复活的事，
在路加福音记载是谈论耶稣受死而复活的事，
如果看彼得的书信就不只包括耶稣死而复活，还包括耶稣再来的事，
如果看彼得的书信不单止包括耶稣死而复活，还包括他再来、
啊、所以耶稣只是在这个变化形象这个意象的警戒里面，让你这些门徒在那里看看了，他就明白得到启示，
所以耶稣就在这个变化形象这个异象路等你们看一看就明白看到这个特色。
啊，彼得就想哇这里真好，
但是彼得就说啊这里真的好，
我们搭三座棚，
我们搭三座棚，
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
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
他打算长住下去，
他打算长住下去，
搭三座棚，或者我们在这里买几个房子也可以，
所以搭三座棚或者我们现在说买几间屋也都可以。
他这个说话的时候不知道他自己说什么，就在云彩里面 有一朵云彩遮盖他，有声音从云彩里面出来，
他自己说的时候都不知道说什么，就 有一朵云彩来，那个云彩有声音出来遮盖他们，
这是我的爱子，
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我所喜悦的，
你们要听他，
你们要听他。
我们跟从主的人是要听从主的吩咐，主的带领，
我们跟随主的人是要听从主的吩咐，主的带领，
不是自己出主意，
不是自己出主意
来定规，要求耶稣来批准，
来规定耶稣去批准。
有很多人他们自己出很多好的主意，
有很多人他自己出很好的主意，
然后要耶稣批准他的好主意，
然后耶稣批准他的好主意，
他就认为这个是他的奉献，
然后他认为这个是他的奉献。
啊，有一次人家请我吃饭，
有一次你请我吃饭，
这个他吃饭的时候啊，这个家庭那个主妇啊一直把肥肉夹给我吃，
请吃饭那个家庭主妇一路将你肥肉夹给我吃。
我现在跟以前不一样，那个时候年纪还轻的，年轻人多半 不喜欢吃肥肉。
我那时跟现在不一样，我那时年纪还轻，年轻人多数都不喜欢吃肥肉。
我说这个人照顾人家吃饭，瘦肉自己吃，肥肉别给别人吃。
我说这个人请人吃饭，瘦肉自己吃，肥肉别人吃。
啊，后来我才知道这个主妇家庭主妇很喜欢吃肥肉，所以这肥肉一定是最好的，这一块没吃完第二块又来了。
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家庭主妇最喜欢吃肥肉的，所以他夹完一块肥肉给我又夹第二块。
他是好意不是坏意，
他是好意不是坏意，
他要我非接受他的好意不可，
他就非要我接受他的好意不可。
我们跟从耶稣并不是我们自己立定主意，然后耶稣你非批准不可，这是最好的主意。
我们跟随耶稣不是说我们立这主意，然后要耶稣非批准不可，这个是你的主意。
云彩里面的声音是怎么说？
云彩里面声音怎么说呢？
这是我的爱子，
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我所喜悦的，
你们要听他，
你们要听他。
耶稣在世界上就是顺服神的旨意而做生活工作，
耶稣在世界上是顺服神的旨意生活工作。
我们今天跟随主，
我们今天跟随主，
我们有没有听从他的呼声？
我们有没有听从他的呼声？
他的圣灵在我们心中感动的是，是不是消灭他的感动？
他的声音在我们心里感动，是不是我们消灭他的感动？
他感动我们像一个人布道的时候，
他感动我们好像一个人去布道的时候，
有没有听从他的声音？
有没有听他的声音？
他感动我们要把我们自己摆上过一个奉献的生活，
他感动我们将我们自己摆上过一个奉献生活。
我们是否听他的？
我们有没有听他？
如果耶稣真是听彼得的建议在山上搭三座棚，
耶稣真的听彼得的建议在山上搭三座棚，
不要说什么好像我们 过一个礼拜这样子，
不要说什么好像我们现在过一个礼拜这样，
过了一个礼拜才下山，那问题就很大很大，
过一个礼拜才下山的问题就大了。
你知道山下有什么事情发生？
你知道山下有什么事情发生？
门徒啊，有人啊孩子给鬼附啊，带到门徒那里，门徒没有办法。
一个人的仔被鬼附，他带到门徒那里，但是门徒没办法。
那这些人就争吵起来了，把他们包围了。
那些人就争吵，将他们包围。
如果耶稣啊迟一点下山，这些人可能跟人挨拳头啊。
如果耶稣迟一步落山，这些人可能要被人打
啊。耶稣刚刚好下山，
耶稣刚刚好落山，
把这些给人家包围的门徒啊，他的困难解决了，
终于被人包围的门徒的困难解决。
你想彼得的主意好不好？
你想彼得的主意好不好？
如果耶稣听彼得主意啊，下面的门徒，你这个彼得你出什么坏主意？
如果耶稣听彼得的主意，下面的门徒一定说彼得你出什么坏主意。
我们感谢主，彼得在一生跟从主的路上有很多跌倒，很多不算是怎么样的厉害跌倒，很多这个出毛病的地方，可以这么说。
我们感谢主，彼得在跟从耶稣的过程有很多出毛病的地方，
可是他一直往前走，
但是他一直向前走，
不是凭他自己会跟从主啊，
不是凭他自己去跟随主，
是神的恩典托住他，
是神的恩典托住他。
十八章，
十八章，
我们只看一节二十一节，
我们只看第二十一节一节。那时彼得进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
把二十二节读。
第二十二节，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
这个也是彼得特别的，
这个又是彼得的特别。
他说我弟兄得罪我到七次可以不可以？
他说我的弟兄得罪我到七次够没呢？
我们普通中国人的话三次啦。
啊，普通中国人话三次。
啊，第一次啊，算你的啊，这是头一次。
第一次算你，这个头一次。
到了第三次就要对付了。
到第三次就对付你。
那彼得算是比我们还好一点啦。
彼得算比我们还好一点。
彼得这样的问耶稣就表明他有问题了。
彼得这样问耶稣就表明他有问题了。
是他对弟兄中间已经发生了问题，
他就对弟兄中间已经发生了问题，
而且在彼得看他已经饶恕他几次了，
而且彼得看他饶恕人好几次，
也许是到七次，也许是快到七次，所以他现在先来问耶稣，
或者已经到七次，或者就来到七次，所以他先来问耶稣
啊，我弟兄得罪我到几次呢？到七次可以不可以？ 我弟兄得罪我到几多次呢？到七次救命呢？
那么耶稣说，不是七次，是七十个七次。
啊，耶稣话唔系七次，系七十个七次。
那么意思是不是七十个七次以后那一次就可以？
唔系，意思系咪话七十个七次以后嗰一次就可以呢？
你想，如果啊，你得罪我，
你谂下，如果你得罪我
一次，
一次
啊，我就把它记住。这是今天是几号？是30号，啊，8:01。
咁我就记住今日30号8:01，
头一次，
头一次。
啊，明天呢，你又得罪我，
听日你又得罪我，啊，
我又把它记下来，
我又记住。
数到七次，
数到第七次，
你说我到底是不是饶恕了你七次？
你话我到底系咪饶恕咗你七次？
假如你今天得罪我，
假如你今日得罪我，
我饶恕了，
我饶恕。
明天你再得罪我是第几次？
明天，听日你再得罪我系第几次呢？
啊，还是一次，因为前一次饶恕。
你第一次因为前次已经饶恕咗，
前一次那个记录还在，就是没有饶恕，饶恕了就一次。
如果前一次记录仲喺度，等于冇饶恕，如果饶恕咗又系第一次。
如果一个你饶恕人会饶恕的这么清清楚楚，数得上去几次，你根本就没饶恕，是不是这样？
如果你饶恕人系饶恕咁清清楚楚数几次，你根本就冇饶恕人。
如果这个这一次饶恕了，你下次得罪我还是一次。
如果你今次饶恕咗，下次你再得罪我，仍然第一次。
你再下次还是得罪我，又是一次。
你再下次得罪我，又系一次。
你这个数目就数不上去，永远只是一次。
你又数冇冇数，所以数到一次。
你有一才有二，有二才有三，才数到七，是不是这样？
你有一先有二先，我一路数到七。
耶稣看彼得，你这样会数好七十个七次，你先慢慢去用 computer 好了。
耶稣又话俾彼得，你咁样数，你数七十个七次，你慢慢用 computer 数
啊。实际彼得就是在是连一次都没有饶恕，
其实彼得就连一次都没有饶恕。
所以耶稣在这里要彼得学习饶恕人，
所以耶稣在这里要彼得学习饶恕人。
怎么样的饶恕？
怎样饶恕？
像主耶稣那样的饶恕，
好像主耶稣这样的饶恕。
主耶稣是怎么样饶恕我们？
主耶稣怎样饶恕我们？
我们认罪他就饶恕，
我们认罪他就饶恕。
但这个饶恕没有说你不认罪饶恕，
你认罪没有，你不认罪叫饶恕。
你承认你是罪人，你几时承认你的罪，在主面前他几时饶恕你？
你几时承认你是罪人，他几时饶恕你？
饶恕了以后不再追究，
饶恕又不再追究。
饶恕了以后你的罪就好像丢在深海里面不再翻旧账的。
如果你饶恕之后你的罪就会放在心里面不再翻旧账。
如果主耶稣整天翻我们的旧账，一定耶稣也不安乐。
如果主耶稣成日嘅翻我哋旧账，你信咗耶稣亦都冇得安乐。
他不是这样，
佢唔系咁样。
他饶恕就是完全饶恕，
佢饶恕就完全饶恕。
所以我们感谢主，他是这样的一位慈爱和满有宽恕的主。
所以我哋感谢主，佢一个咁样慈爱而满有宽恕嘅主。
我们应该诚实的到他的面前，
我哋应该诚实嘅到佢面前
求他饶恕，
求佢饶恕。
我们也应该像主耶稣饶恕我们这样饶恕我们的弟兄。
我哋应该好似主耶稣饶恕我哋一样饶恕我哋嘅弟兄。
我们要跟从主，
我们要跟从主，
不但是跟主的关系好，也一定要跟弟兄姊妹的关系好。
不但是跟主的关系好，跟弟兄姊妹的关系一定要好。
你要跟弟兄姊妹的关系好，你要有一个肯饶恕人的心。
你跟弟兄姊妹关系好，你必定有一个肯饶恕的心。
你不饶恕人呢，你跟神的关系也不好，一定的。
你不饶恕人，你跟神的关系一定都不好。
不饶恕人的人呢，多半脸长长的，没有喜乐。
不饶恕人的人，多半是面长长，没喜乐的。
你知道，如果你不饶恕人呢，有很多事情叫你生气。
你知道，如果你不饶恕人的话，很多人令到你生气。
我们这里100多人，
我哋100多人，
每个人都有一件事叫你生气，
每个人有一样嘢令到你生气。
啊，这个钟头啊，是这个人，
呢个钟头呢个人，
下个钟头另外一个人，
下个钟头另外一个人，
再下一个钟头又第三个人，
再下个钟头第三个人。
每个人只有一件事叫你生气，那么整天都生气不完了。
如果每一个人有一样嘢叫你生气，你就成日都生气不完。
啊，除非你有个饶恕人的心，你才有喜乐。
除非你一个饶恕人的心，你先有喜乐。
所以在我们跟从主的路上，
所以在我们跟从主的路上，
不饶恕人的心是我们很大的拦阻。
不饶恕人的心是我们很大的拦阻，
是我们跟神中间的拦阻，
是我们跟神中间的拦阻。
我们可以静静的思想，在你的心里面现在是还有谁是你不能饶恕。
我们可以静静思想，现在你心里面还有谁你不可以饶恕。
你想想，为什么你的祷告神不应允？
你想想，为什么你的祷告不得神的应允？
为什么你的灵性停在那里不前进？
想想，为什么你的灵性停在那里不再前进？
恐怕你是不饶恕人的罪在里面，
恐怕你不饶恕人的罪仍然在你里头。
所以耶稣要彼得学习饶恕人，
所以耶稣要彼得学习饶恕人。
我们再往下看，我们看约翰13章，
我们再往下面看，约翰13章
第9节
第九节，
13章第9节，
第十三章第九节，
13章第9节，
第十三章第九节。西门彼得说，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第10节，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
我们玩一下后面，就是15节。
我再看下面的15节，我给你们作你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作的去作。
Yeah.
十三章是讲到耶稣快要钉十字架以前的替门徒洗脚，
用第十三章是讲到耶稣快要受死之前同门徒洗脚，
这也是大家有份，
也都是大家有份。
但是呢，就洗到彼得的时候，彼得又来一些古怪东西了。
洗到彼得那头，彼得又来的古怪嘢。
要就是对耶稣，你今晚不可以洗我的脚，
因为话耶稣你今晚不可以，你不可以洗我的脚。
耶稣说我不洗你啊，你跟我没有份啦。
耶稣话我唔洗你，你同我就冇份。
他说那连手跟头也要洗，
咁佢就话连手同埋头都要洗。
耶稣就对他说，
耶稣就对佢话，
他说呢，凡是洗过澡的人呢，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
耶稣对佢讲，凡系冲过凉嘅人，只要将脚一洗，全身都干净。
耶稣在这里这个洗脚啊，就按属灵的意思来讲啦。
耶稣呢个洗脚系按属灵的意思嚟讲，
起初洗脚是按是真的一个洗脚，
开头洗脚系一个真嘅洗脚，
一个门徒洗脚，
一个门徒
嘅
洗脚。
但是当彼得说，他说呢，你不但要洗我的脚，要洗我的头，我的手。
但当彼得话你唔单止要洗我脚，你要洗我手同埋头。
耶稣说呢，凡是洗过澡的人呢，就把脚一洗就干净。
耶稣话，凡系冲过凉嘅人，只要将脚一洗就干净。
那么这个洗过澡，这里就按属灵的意义讲，而不是按这个按字面的意思讲。
所以那个冲凉就是按属灵的意思来讲。
他意思是这些门徒啊，都是洗过澡的人。
所以你的门徒都是冲过凉的人
啊，是已经干净了，
已经干净了。
主的宝血所洁净，
是主的宝血所洁净。
只要把脚一洗啊，就干净了。
只将脚一洗就干净。
这个脚一洗呢，就是他们中间彼此的劝勉。
你要将脚一洗就在中间彼此劝勉。
这个彼此洗脚啊，这里的属灵意思就是彼此挽回那个罪恶，从罪恶里面挽回过来。
这里的彼此洗脚意思就是彼此挽回的这个罪的挽回回来。
门徒要彼此劝勉，
门徒要彼此劝勉，
要彼此服侍，
要彼此服侍。
这个服侍中间，
这个服侍中间，
一方面是这个外面的服侍，
一方面是外面的服侍。
但是圣经更看重那个服侍呢，就是在灵性上服侍别人。
但圣经更加睇重的服侍就在灵性上服侍别人。
这个怎么在灵性上服侍别人？
点样灵性上服侍别人呢？
互相劝勉，
互相劝勉。
我看见你有什么失败，用爱心劝勉。
我睇见你有咩失败，用爱心劝勉。
你看见我有什么地方是有缺欠，你用爱心劝勉我。
你睇见我有咩地方有亏欠，你用爱心劝勉我。
就是彼此洗脚的那个属灵的意义。
呢个彼此洗脚属灵的意义。
我们要跟从主，
我哋要跟从主。
我们要学习接受别人洗脚，
我哋要学习接受别人洗脚，
接受别人的劝勉，
接受别人的劝勉，
也用爱心来劝勉别人，
用爱心劝勉别人。
我看今天教会最难的事情是这样，
我看今天教会最难的事情就是这样，
就是大家都是说要尊重我的自尊心，
就是大家都尊重我的自尊心。
我们也不能够说完全没有自尊心，不过自尊心常常是老亚当的别号。
我们都不是说不要自尊心，但是自尊心时时都是老亚当的别号。
所谓的尊重太自尊心，常常是骄傲的一种遮盖。
所谓尊重自尊心，时时是一个骄傲的借口，
不肯接受人家劝勉，
不肯接受人家劝勉。
今天的基督徒是常常不容易接受人家劝勉，
今天基督徒是时时都不愿意不容易接受人家劝勉。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
我们是很容易遭受试探，
我们很容易遭受试探。
我们有责任劝勉人，也应该接受人家的劝告。
我们有责任去劝勉人，也应该接受人家的劝告。
我个人总是这样的感觉，
我个人总是这样的感觉。
一个人呢，在家里的时候啊，父母管教我们。
一个人在家里边的时候，父母管教我们。
我们越大就越没有人管了。
我越大就越没人管
啊。你大了以后啊，这个父亲母亲对你也客气一点了。
你大了讲，你父母亲对你都客气一点，
老师也客气一点了。
老师也都客气一点。
在这个地方呢，那你可以不必跟老师客气的。
在这里你可以不用对老师客气。
因为如果你赚钱了，
如果你赚钱，
那么父亲母亲也许还要看你脸色了。
所以父母亲
越没有人。
所以越来越没有越没人话你，
不但是越来越没有人讲，也许你起初那个地位还小一点，上面有个上司，
或者你起初那个地位仲细啲，有个上司。
爸爸妈妈不怕，但是还是怕上司，因为真正饭碗打破了。
爸爸妈妈不怕，但你或者仲会怕个上司，或者怕个饭碗打烂。
再过几年，你也做了上司了。
再过几年，你做了上司，
人家也连外面也没有什么人敢得罪你，
连外面都冇乜人可以得罪你。
这样的一种情形是一个危险，不是一种福气。
咁样情形系一种危险，唔系一个福气。
这种情形就是说，你就是越来越需要，晓得怎么样常常在神的光里面认识自己。
呢个情形就系你越来越需要点样喺神嘅光里边认识自己。
你每一个人都是越来你越难得到一个人对你说一些非常忠实的话，忠告你。
人时时都系越嚟越难得有一个人对你讲一句忠实嘅说话嚟忠告你。
所以如果有一个朋友他会忠告你，
所以如果有一个朋友他会忠告你，
就算他说错了，
就算他讲错了，
你都要感谢他，
你都要多谢他，
因为你很难找到这个朋友，
因为你很难找到这样的朋友，
越来越少的，
越来越少的、啊、
那些站在高位上的他可能觉得非常虚空，
那些站在高位的可能觉得很虚空，
做大官的人、啊、
做大官的人
整天听好话全部是假的，
整天听好话都是假的、
啊、在他的这个心里面是非常虚空，
他的心里面可能很虚空，
所以我们要彼此学习怎么接受人家的劝告，
所以我们彼此学习怎么接受人家的劝告，
在跟从主的路上，
在跟从主的路上，
我们在主里是弟兄姊妹，
我们在主里是弟兄姊妹，
属灵的同胞骨肉，
是属灵的同胞骨肉，
我们又是年轻人，
我们又是年轻人，
更应该很坦白的接受人的劝告，
更应该很坦白的接受人的劝告、
啊、约翰第十八章，
约翰第十八章、
第十节，
第十节，
十节到十节是一节
同十一节，西门彼得带着一把刀就拔出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他的右耳。那仆人名叫马勒古。耶稣就对彼得说：收刀入鞘吧！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喝不喝呢？
彼得又出事情了，人家来抓耶稣，
彼得又搞忘嘢，人哋嚟捉耶稣，
他又不晓得怎么样，身上带一把刀，
唔知点解身上带把刀。
那个时候啊，出门啊带刀。你不要以为很大事情，
那阵时出门带刀，你唔好以为好大嘅事。
因为刀有很多用处，
因为刀有好多用处。
啊、那个时候，这个很多地方要用绳子的，就要用刀来割。
因为那阵时好多地方用绳嘅，就要刀嚟割。
所以那门徒身边带刀不算奇怪，
所以门徒身边带刀唔系好奇怪。
那些人来抓耶稣，
嗰啲人嚟拉耶稣，
啊，这个彼得不分青红皂白，就是一刀拔起来，这个耳朵就下去了。
彼得唔分青红皂白，一把刀拉出嚟，耳仔就落咗嚟。
他没有想那个后果。
他没有想个后果，
你知道如果现在今天的规矩来说、啊、你警察去抓强盗，比方这么说啊，当然这个比喻是 不恰当的、这个强盗如果那个被抓的那一方面如果他没有反抗没有开枪，
如果现在比例来说，当然这个比例不太贴切，但如果比例现在有警察去捉个强盗，个强盗没有开枪，
那警察不可以开枪，
警察不可以开枪、
啊、警察不可以先开枪的，
警察不可以先开枪，
要等对方被抓的那一方面他如果开枪，警察就开枪，就是把他打死也没有罪，
但是如果对方开枪的时候警察才可以开枪，而开枪将对方打死，警察都没
罪，但是假如对方没有反抗，就说没有反抗而警察开枪的话，这个警察有罪的，
那如果对方没反抗而警察开枪的话，这个警察有罪，
这是现在的情形，
这是现在的情形，
当时啊你想一想，那些来带兵来抓耶稣的，这个兵就是专门打架的、啊、
当时那些兵是来拉耶稣，那些兵是专门打架的、
啊、以前我们中国也有很多兵不打仗专打架的
以前中国很多兵并不是用来打仗，是用来打架的，
他们的就是专门是会弄刀的人、啊、彼得拔起刀来是那个人没有防备给他砍掉个耳朵、啊、
那些专门 会用刀的人没防备竟然被彼得一刀斩了，
但是如果耶稣不马上把他的耳朵医好、啊、这些门徒就遭殃了、
啊、如果耶稣不立刻将这个人的医好的话，那些门徒就惨了、
啊、我们感谢主，
我们感谢主，
主实在是有怜悯，
主实在有怜悯，
实在是怜悯彼得那种鲁莽那种冲动，
实在怜悯彼得那种鲁莽冲动，
他马上医好那个马勒古的耳朵，
他马上医好马勒古的耳，
实在不是马勒古的耳朵应该砍掉，是彼得的耳朵应该砍掉，
实在不是马勒古的耳应该斩下来，是彼得的耳应该割下来，
他不听从耶稣的话，随便自己出主意，
他没听耶稣的话，随便自己出主意，
我们跟从主就是要听从主的呼声，
我们跟从主就要听主的呼声，
这里我们再一次看见彼得又在软弱中间，
这里我们再次看到彼得又在软弱中间，
虽然在软弱中间，
虽然在软弱中间，
虽然看起来他的身上有很多东西要修剪，是不配跟从主的，
虽然在他身上看到很多东西修剪是不配跟从主的，
但是到今天我们知道在我们的心里面，在圣经里面彼得是站在很重要的地位，
但是今天在我们心里面，在圣经里彼得是站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在我刚刚开始要侍奉主的时候，
然后刚刚开始要侍奉主的时候，
我实在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能够走得完这条路呢，
我实在不知道我自己可以走完这条路，
是不是能够将来能够为主做工，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将来可以为主做工、
啊、如果我们看我们自己，
如果你自己看自己，
我们就跟彼得一样，
就好像彼得一样，
很多问题，
很多问题，
但是你的眼睛是看主耶稣，
但是你的眼睛要看主耶稣，
能不能跟从主不是你的问题，
可不可以跟从主不是你的问题，
有没有这个心智要跟从主，
有没有这个心智跟从主，
有没有这个心智要信服主，
有没有这个心智要信服主，
这是你的问题，
这是你的问题，
主耶稣他是工作的主，
主耶稣是工作的主，
他是真正的良善的父子，
他真正良善的父子，
他晓得怎么教导我们，
他知道怎么教导我们，
他晓得怎么一步一步的引导我们认识他，
他知道怎么一步一步引导我们认识他，
好，那么再看下面就是路加二十二章，
我们看是路加二十二章，
那么这些人把耶稣抓去了，
这些人将耶稣拉去，
抓去以后就在那里要审问耶稣，
在那里要审问耶稣，
我们看六十一节，
我们看到六十一节， 主转过身来看彼得，彼得便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今日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
就是主耶彼得三次不认耶稣以后，耶稣转过身来看彼得一眼，彼得想起他就出去痛哭。
这里是彼得三次不认以后，耶稣转过身来看他一眼，彼得就想起这件事就出去痛哭。
在这个事情以前，彼得耶稣曾经警告门徒，他说今天晚上你们都为我的缘故跌倒。
耶稣曾经在事前警告门徒说今晚你们都为我的事情跌倒，
但是彼得说众人虽然跌倒我一定不会跌倒，
但是彼得说众人虽然跌倒我不会跌倒，
我就是跟你同死我还是愿意，
我就算跟你同死我也愿意。
我不是说彼得在那里吹牛，
我不是说彼得在吹牛、啊、
好像广东人说的借大炮但是他不认识他自己，
但是他不认识他自己，
他不知道他自己程度到什么地方，
他不知道自己程度到什么地方，
他是有这个心，
他有这个心。
你看他把刀拔起来砍人，他的确有那个勇敢。
你那个将刀拿出来斩人，他都有那个勇敢。
但是血气之勇，
但是还血气勇。
我们要被主使用，
我们被主使用，
不但是有那个心智，
不但有那个心智，
许多我们属血气的部分，那一部分的动作，那一部分的这种肉体的。这个主张我们要放下，
好，但好，而且好多属血气的主张，这些我们要放低。
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是要经过熬炼，
我们属灵的生命是经过熬炼，
叫我们在属灵性的生命上是有经过修剪的，
叫我们属灵的生命是经过修剪，
然后我们才能够合乎主的使用，
然后我们才能合乎主的使用。
所以彼得也是一样，
所以彼得都一样。
主耶稣是非常忍耐的造就这个彼得，
主耶稣是非常忍耐的造就这个彼得。
他三次不认耶稣，
他三次不认耶稣，
为什么三次不认耶稣？
应该三次不认耶稣，
他不是夸下很大的口，他说众人虽然不认你，我一定会认，我就是跟你一起死，耶稣愿意。
他不是夸咗个大口话，就算众人不认你，我都认你；就算我要同你一起死，我都愿意吗？
这里有一点我们注意，
有一样嘢我哋要注意。
彼得是在什么样的一种环境底下不认耶稣的？
彼得喺一种咩环境之下唔认耶稣？
彼得是把他自己掺杂在许多要抓耶稣的人、不信的人中间，完全把他包围了。
彼得将自己掺杂喺啲好多要拉耶稣嘅人，呢人完全将佢包围。
平常他是跟耶稣跟门徒在一起，
平常咧同耶稣同门徒一起。
现在这个彼得完全孤立了，
而家呢个彼得完全孤立嘅、
周围都是这个口口声声要杀耶稣、要打耶稣的人，
周围都系口口声声要杀耶稣、打耶稣嘅人，
是骂这个耶稣的人，
系闹耶稣。
只有彼得一个人在那里，
只有彼得一个人喺里边，
做声都不敢做声，
一声都唔敢出。
那么有人就把他指出来了，
有人就将佢指出来。
彼得就是在这种气氛底下，
彼得在那种气氛之下，
他三次不认耶稣，
佢三次唔认耶稣，
他离开了这个弟兄姊妹，
佢离开咗弟兄姊妹。
有啲青年弟兄姊妹，
有啲青年嘅弟兄姊妹，
他以为说我信耶稣，我心里相信可以了，
佢信耶稣，佢以为佢信耶稣，心里边相信得
啦。我不必到教会，
我唔需要去教会，
我不必跟团契啲人来往，
我唔需要去团契啲人来往，
不是，
唔系，
不是圣经的原则，
唔系圣经原则，
圣经是要信徒集合在一起，彼此勉励，彼此劝告。
圣经系要所有信徒集合一齐，彼此劝勉，彼此劝告。
同一个心智的兴旺福音，
同一个心智的兴旺福音，
同一个心智的献上我们的赞美和敬拜，
同一个心智的献上我们的赞美和敬拜。
这样就不只是我这个人站得住，别人也站住。
咁样就唔系单止我一个人站得住，然后一切人都站得住。
凡是基督徒要跌倒以前呢，他一定先跟弟兄姊妹疏远。
但是基督徒要跌倒之前，他必须同弟兄姊妹疏远。
一疏远呢，你知道他这里有问题了。
一疏远，你知道他就有问题，有问题了。
咦，魔鬼先叫一个基督徒把自己孤立起来，
魔鬼先叫一个基督徒将自己孤立起来，
然后他就很容易跌在试探里面，
然后他就很容易跌倒。
如果像彼得这样刚强的一个人，
如果像彼得这么刚强的一个人，
他三次会三次不认耶稣，
他会三次不认耶稣。
你跟我比不上彼得的话，那我们更不能够孤立。
你同我比唔上彼得嘅话，更唔可以孤立。
彼得常常是出很多问题，
彼得时时出好多问题。
但是他在属灵的路上，他是的确有胆量敢往前走的。
但佢喺属灵嘅的确有胆量勇敢向前走。
还有一次彼得在海面走，走几步沉下去了，哇，救我啦！
有一次彼得海面走，走几步跌咗落去，成日主啊救我。
但是他到底是只有他走过，别人没走过。
但系到底只有一个人啦，第一个第啲人冇走过。
他是很敢踏前先嘅脚步。
他是很敢行第一个脚步，
在他的个性里面有很多需要主修正的地方，不错，
在他的个性里没错，很多需要主修正的地方。
主他能够让主在他身上做工，
但是他能够用主在他身上做工。
他是一个渔夫，
他是一个渔夫，
很普通的人，
很普通的人。
到底他成为一个属灵的伟人，也是历史上的伟人，
到底成为一个属灵的伟人，也是历史的伟人。
我们看最后一个地方，就是约翰二十一章。
我们看最后一个地方，就是约翰二十一章。
我们看这个四五节到十七节，
我们看十五到十七节。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 你比我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你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
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
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问他，你爱我吗？就忧愁。
对耶稣说，你是无所不知。
对耶稣说，你是无所不知的。
你知道我爱你，
你知道我爱你。
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
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
上文呢，彼得又是有一个特别的事情。
上文彼得有一个特别的事情，
他呢发起我们去打鱼，
他发起我们去打鱼。
圣经本身是没有说彼得这次发起去打鱼这件事对与不对，
圣经本身没讲彼得这次发起打鱼是对的不对，
但是我们看这个内容啊，彼得这次发起打鱼啊，实在是不是神的旨意。
但是按内容来看，彼得这次发起打鱼又不是按神的旨意。
他已经放下渔网来跟从耶稣，现在又再拿起来，这是没有理由了。
他已经 放下了渔网去跟从耶稣，现在又拿起来，这个没理由。
打了一夜鱼什么都没有，
打了一夜鱼什么都没有，
等于不必打，
等于不必打。
后来打到的鱼也是耶稣向他显现，他实在是等于不必打。
后来所打到的鱼是耶稣向他显现，也对不必打。
整个事情起码也是多余的，就算不是错也是多余的。
整个事情就算不是错也是多余的。
耶稣复活了以后向门徒显现，这已经不是第一次。
耶稣复活了之后向门徒显现，这个不是第一次。
为什么这些门徒已经看见耶稣复活了啊？那么他为什么还会去打鱼？
为什么你门徒看到耶稣复活之后仍然会打鱼呢？
耶稣没有复活以前，
耶稣没有复活之前，
他们把门关起来怕了半死，
所以将门关起来怕了半死。
但是耶稣向他们显现，
当年耶稣向他们显现，
这个二十一章不是头一次显现，这里是已经是第一天，就耶稣已经向门徒显现五次了，这个五次以后了。
这里第二十章并不是第一次耶稣向他们显现，耶稣第一天就已经向他们显现了五次，这个是五次以外的
啊。这个第八天是第六次，
第八日是第六次，
这里起码第七次，
这里起码第七次，
所以这个不是头一次向门徒显现，
所以这个不是头一次向门徒显现。
他们知道耶稣复活了，
换句话是说他们知道耶稣复活了，
知道耶稣复活了，为什么彼得还发起一个头说我们去打鱼？
知道耶稣复活了，为什么彼得还要发起一个头说我们去打鱼呢？
你知道当时门徒在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他们虽然是穷苦啊，但是不必为他们吃什么忧愁。
你知道耶稣在世上的时候，这帮门徒虽然是穷苦，但他们不需要为他们吃什么来担心。
这个经济问题圣经是没有很详细讲耶稣跟门徒的经济，但是呢经济问题大致上这些门徒不至于生活成问题。
这个经济上圣经没有详细的讲，但是我们知道耶稣 和门徒这个经济问题应该不会成问题的，
不至于生活不下去，
不会至于生活没着落。
现在耶稣复活了，
现在耶稣复活了，
耶稣是复活了，但是这些门徒现在不打鱼没饭吃怎么办？
耶稣复活了，但是门徒现在不去打鱼就没饭吃怎么算呢？
现在彼得所碰到的问题就是说，这个复活了的耶稣啊，跟他还在肉身跟我们一起生活在一起的时候啊，这个中间好像是还有一点不同啊。
现在这个问题就是彼得觉得这个耶稣复活了，耶稣在跟他的肉身上的耶稣有没有不同呢？
好像有点不同啊，
好像有点不同。
因为从前我们吃饭呢，一定不成问题的，
因为以前吃饭从来没问题的。
现在呢，这个眼看呢，这些人关起门来，整天关起门来，怎么办？
现在啲人成日关埋门，点样算呢？
啊，我们去打鱼，
好啦，我哋打鱼。
所以彼得在这个跟从上碰到一个很实际的问题，
所以彼得呢个跟从上碰到好实际嘅问题，
就是生活的需要，
就系生活嘅需要。
这一位耶稣，
这个耶稣
他是复活了，
佢系复活咗，
他会不会看过我们，像个从前看过我们那样？
他会不会看过我们，会从前看过我们一样？
这是当时门徒心里面那个碰到那个实际问题，
这个是当时门徒都碰到的实际问题。
那么这个打鱼的结果就是给他们得到一个经验，
这个打鱼的结果就是给他得到一个经验。
实际上他们得到鱼完全在乎主耶稣，
实际上他们得到鱼完全是在乎主耶稣。
一夜 得不到，
他一夜得不到，
这个船呢要回来了，
这个船要回来了。
圣经记载说离岸不远了约有三百爪，
圣经记载离岸不远约有200艘，
大约三百码，三百码，
大约三百码，
三百码的海边呢，就是很近很近的，
三百码的海边是很近的，
得到153条大鱼，
得到153条大鱼，
这是明显的神迹，
这个明显的神迹。
而且岸上已经有火有饼有鱼了，已经有了，
而且岸上已经有火有饼有鱼了。
其实这个鱼打不打都可以，耶稣已经预备，
其实这个鱼打不打都可以，耶稣已经预备了。
所以这个考验，
所以这个考验
就是给彼得一个印证，
给彼得一个印证，
这个复活了的耶稣正像他跟他们一起生活的时候一样会看顾他们的需要，
这个复活了耶稣就好像跟我们生活一起的时候一样会看顾他们的需要。
所以这个事情完了，
所以这个事情完了。
耶稣问彼得，
耶稣问彼得，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这些，那范文就是153条大鱼，
这些按上文就153条大鱼。
生活的供应，
生活的供应，
一个小小的神迹，
一个小小的神迹，
一笔小小的财，发财，
一批小小的发财。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
耶稣一而再地问彼得，
耶稣一而再地问彼得，
这样的问就表示彼得去再去打鱼这件事是他爱主的心有了问题。
你这样问彼得去再去打鱼，就是对耶稣的爱有问题，
对主的爱已有了问题啊，就不肯为主舍弃，不肯为主牺牲，
对主爱有问题，就是不肯为主舍弃，为主牺牲，
就不能够忍耐，
就不能够忍耐，
就想往世界的路上去，
就要向往世界的路去，
就摇动了起初的心智，
就摇动了起初的心智，
这是爱主的心的问题，
这是爱主的心的问题。
所以耶稣拷问彼得的爱心，
所以耶稣拷问彼得的爱心。
彼得有一样的好处，
彼得有一样好处，
他很真诚，
他很真诚
啊！彼得可以说是有什么说什么，
彼得可以话有乜嘢就讲乜嘢。
在圣经里面是在看他，看出他这个性格，
喺圣经上实在睇出佢呢个性格，
口直心心直口快啊，
心直口快。
那么彼得在主面前诚实的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
咁样彼得诚实嘅对主话：“主啊，你系无所不知，
你知道我爱你，
你知道我爱你。”
彼得不为他为什么去打鱼做任何的解释。
彼得冇为佢点解要去打鱼做任何嘅解释、
啊。如果他有解释也可以啊，
如果佢解释都可以。
主耶稣，你知道这样多人吃饭吗？
啊，主耶稣，你知道咁多人吃饭嘅。
刚才我们未打鱼以前，你有没有行神迹？
头先我哋未打鱼就你有冇行神迹？
他不解释，
佢冇解释，
他就这不必解释，
佢呢个唔需要解释、
啊。他就是告诉主说：主，你知道我爱你。
佢只系话俾主话：你知道我爱你。
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
耶稣话：你喂养我嘅羊。
怎么样说爱主？
怎样还爱主？
最实际的爱主，
最实际的爱主，
照顾主的羊，
照顾主的羊。
这句话不是单单为那个专门出来侍奉主的人说，
这句话不是单单为了专门出来侍奉神的人说。
每一个基督徒，你有责任带领没有信的人归主。
每一个基督徒，你有责任带领没信的人归主。
把你的朋友当作你要带领归主的羊，
将你的朋友当作是带领归主的羊。
我自己在还在学校读书，在复旦大学那个时候。
我自己在福建大学读书的时候，福建大学读书的时候，
我把五个同学当作我的五只小羊，
我将五个同学当作我五只小羊。
其实他们不小啊，有的比我高班，
其实他们不是小，有的比我更高班。
我天天为他们祷告，
我日日为他们祈祷。
我本来不喜欢跟人家来往，
我本来都不喜欢跟人家来往，
想法只跟他来往，
但想法只跟他来往，
要带领他到主面前，
要带领他们到主面前。
这五个人中间，
这五个人中间
可以说有两个班，
可以说有两个班，
因为两个人清清楚楚，
有两个人清清楚楚信主得救，
有一个人他默道，但是还没有信主。
有一个人他默道，但是没有信主。
后来我离开了，
后来我离开。
所以你就应，如果说你爱主，
所以如果说你爱主，
你凭什么说爱？
你凭什么爱主？
主耶稣的要求你是怎么爱他呢？
主耶稣要求你怎么爱他呢？
他说你喂养我的羊。
他说你喂养我的羊。
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感谢赞美主。
侍奉他的人，
侍奉他的人，
我们为他所做的，
我为他所做的，
完全不突然，
是完全不是突然。
我们所相信的这位耶稣，
我们所相信这位耶稣
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
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
这位耶稣基督他所给我们的饶恕是真正完全的饶恕，
这位耶稣基督他给我们的饶恕是完全真正的饶恕。
这位耶稣基督他不但拯救我们，他负责教导训练我们，带领我们一直到我们成为他合用的器皿。
这位耶稣不单止拯救我们，还教导训练我们，带领我们一直到可以给他用为
止。你不必担心你这个人会不会合乎主使用，
你不需要担心你这个人合不合乎主使用，
这不是你的问题，
这不是你的问题。
你的问题是你肯不肯把你自己完全摆在主的手里。
你的问题是你肯不肯完全将自己摆在主的手里面。
他晓得怎么样训练他的工人，
他知道他怎样去训练他的工人，
他晓得怎么样的造就属他的人，
他知道怎样造就属他的人。
你把你自己摆上，
你将你自己摆上，
他就能够造成他所要造成的样子，
他就可以造成他所要造成的样子。
你可以在这个时代里面，
你可以在这个时代里面
做成他的托付，
造成他的托付。
我们低头道，
我们低头低头，
在低头道低头的时候，
在低头的时候，
我们大家安静的思想，
我们大家安静的思想，
你是不是要决心跟从耶稣？
你是不是要决心跟从耶稣？
他愿意赦免你的罪，
他愿意赦免你的罪。
他是基督，
他是基督，
是永生神的儿子，
是永生神的儿子。
他在十字架上为你赎了罪，
他在十字架上为你赎了罪。
所以我们今天信靠他的人，
所以我们今天信靠他的人
所得到的拯救，
所得到的拯救
是彻底的拯救，
是彻底的拯救，
绝对有把握的拯救，
绝对有把握的拯救。
只要你肯相信他，
只要你肯相信他，
很谦卑的说，
很谦卑的话，
主啊，
主啊，
我是一个罪人，
我是一个罪人，
我要接受你的拯救，
我要接受你的拯救。
这样的 这一种心智，
你咁样一种心智，
主耶稣就会收纳，
主耶稣就会收纳。
今天晚上我们已经是最后一个晚上，
今晚我们已经是最后一个晚上。
我不知道我们中间还有什么人，
我唔知道我中间仲有咩人。
愿意趁这个机会相信耶稣，
愿意趁呢个机会相信耶稣。
我愿意这个时候决心相信主，请你把手举起来。
如果愿意喺呢个时候决心相信主嘅，请你喺呢个时候将手举起。
系有没有人？
有冇人？
不要等待，
唔好等待。
过了今天晚上就没有机会，
过咗今晚就冇机会。
我们前两天有几个人信主？
我前两日有几个人信主？
我们不知道今天还有没有人，
我们不知道今天还有没有人，
或者有些弟兄姊妹，
或者弟兄姊妹，
你觉得你应该把自己献上给主？
你觉得你应该将自己献上给主？
你不知道将来如何？
你不知道将来怎样？
你愿意给主使用？
你愿意给主使用？
你自己祷告，
你自己祷告，
主啊，
你说主啊，
收纳我，
收纳我，
我愿把自己完全摆上，
我愿将自己完全摆上，
求你使用我，
求你使用我。
我们默默的低头祷告，
我们默默的低头祷告。
有什么人今天晚上决心信主，请你举手。
有没有人今晚决心信主的，请你举手。
有没有？
有没有？
我们不会等待很久，
我们不会等很久。
有什么人今天你自己决心说，主要用我，我愿意奉献。
有没有人我们今晚愿意说，主如果用我，我愿意奉献？
无论是在哪一方面主用，
无论在哪一方面主用，
我们只是愿意把自己交给主。
我自己就愿意将自己交给主。
有这样的弟兄姊妹，
有这样的弟兄姊妹，
你举手看看，
你举手看看。
好，感谢
好，多谢。
还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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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主，
感谢主，
主一定愿意收纳我们的心，
主一定愿意收纳我的心智。
还有什么人？
还有没有这么人？
主来的日子近了，好，谢谢
主来的日子近，
我们没有很多机会可以为主做工，
我们没有很多机会为主做工。
以后的年日，
以后的年日，
我们不知道怎么样，
我们不知道怎样，
要把光阴赎回来。
要将光阴捉翻嚟，
趁住今天，
趁住今日，
还有谁愿意把自己献上给主，愿意主用我们？
仲有边个愿意将自己献上俾主，俾主用我哋？
还有没有？
仲有冇？
刚才啊，谢谢，谢谢。刚才举手，请你再举一次，好吗？
刚才举手嘅，请你再举一次。
好。有没有人刚才要信耶稣？你现在要决心相信？
有冇人要信耶稣？而家你决心相信嘅？
有没有？
有冇？
好，谢谢，谢谢。还有没有？
仲有冇？
因为这是最后一个晚上，
仲有冇最后一个晚上？
你不要回去的时候，你还是带着原来的样子。
你唔好翻到嘅时候，仲系带住原来嘅样子。
或者是你是愿意啊，更多跟教会联络，追求认识主的道，
或者你更愿意同教会联络，追求主嘅道。
那么你也可以举手，让我们再知道以后就跟你有联络。
你都可以举手，咁我哋知道以后跟你联络。
好，我们站起来祷告。
我哋一齐起身祈祷。
我们亲爱的主，
我们亲爱的主，
我们为今天晚上决心相信你的一位，我们感谢赞美你。
我们为了今晚决心相信你的一位，我们满心感谢你。
因为一个灵魂得救，天上的使者也要欢喜。
因为一个灵魂得救，天上的天使都要欢喜。
我们也知道我们中间还有少数的人还没有决心相信。
我们知道我们中间还有少数人还没有决心相信。
或者他已经决心，但是他不愿意举手，
或者他已经决心，但是他不愿意举手。
求主检查他的心，求主悦纳他自己的祷告。
求主检查他的心，求主悦纳他的祷告。
求主拯救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
求主拯救我们这里每一个人。
虽然我们不知道应该怎么样才能够把你的救恩说得清楚，
所以我们知道怎样才可以将你的救恩说得清楚。
我们求主的圣灵在人的心中感动人，
我们求主的圣灵在人的心中感动人，
做人的话语以外的功夫，
做人话语以外的功夫。
我们更是求主收纳我们今天晚上许多弟兄姊妹愿意把自己交在你的手里，
我们更求主收纳今晚很多弟兄姊妹向你收纳他们的心智，
让他们一次的奉献是永远的奉献，
对他们一次的奉献是永远的奉献。
我们不能够自己决定要为主做什么，
我们不能够自己决定为主做什么，
但是我们相信